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6月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任意妄为的罪。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部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诗篇19篇13节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诗篇19篇13节。如果身体上的冒险是自杀，那么人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，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灵魂的毁灭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杀呢？先生啊，你的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，而且是大又令人难过的罪，是罪恶中的大罪。哦，今天又有多少人正在肆意妄为的犯罪呢？你们今天所作所为就是在任意妄为的犯罪。你说，再过不久，我就会来严肃的、认真的思考信仰的问题。你说，再过几年，当我的生活稍微安定一些，我就打算翻开新的一页，好好的来思考金钱的问题了。先生啊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认为自己到时候还会活着，你所推测的事就像碎浪上的泡沫一样易碎啊。你用永恒的灵魂来赌你能够活几年这个致命的概率上，而你很有可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就倒下了。也有可能在一年还没有过去，你就已经到了那没有悔改机会的地方，即使有悔改的机会也无济于事了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拖延是任意妄为的罪，因为你希望能够活到明天，然后把今天该做的事情推迟，这是很自负、很自以为是的。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这么做是得罪神，把肆意妄为的罪加到了自己的头上。我记得在乔纳森·爱德华兹的讲道当中有一段话，是关于大复兴的方法。他说，罪人啊，你现在正站在地狱之口的一块木板上，而那木板是朽坏的，你正被一条绳子悬挂在地狱的入口之上，那绳子现在正在断裂。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你却说明天吧，并且继续拖延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。你们有些人使我想起了暴君狄俄尼索斯，他想要惩罚一个曾经蔑视他的人，就邀请了那个人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，桌子上摆着丰盛的食物，请他喝的酒也是很罕见的酒，有一把椅子放在桌子的前面，而客人呢就坐在椅子上。 非常的恐怖。宴席可能很丰盛，但是这个客人却很悲惨，可怕的无法想象。不管成群的仆人多么的殷勤，食物多么的丰盛，但是那个受邀请的人却做得非常痛苦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他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剑，而这把剑只用一根头发系着。这个客人他不得不一直坐在剑的下方，在他和死亡之间只隔着一根头发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么的痛苦吗？他无法逃跑，只能坐在原地。他怎么能够大吃大喝呢？他怎么高兴得起来呢？哦，还没有信主的听众啊，今天你们在这里，在你面前有一切的丰富和财富，有家的舒适和家庭的欢乐，但其实今天你也在那里，在一个你无法逃脱的地方，死亡之剑在你上方，随时会降落。当他将你的灵魂与身体劈开的时候，你就有祸了。你还能够开心地拖延吗？如果能的话，那你的罪实在是很大程度上任意妄为了。求主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现在让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，我要讲得非常的简洁。我要说明的是，为什么任意妄为的罪行是那么的严重。以任何一种罪为例，比如违背光明和知识的罪，这样任意妄为的罪比其他罪要更加严重。在我们这一块幸福的土地上，人是有完全的可能去犯叛国罪的。我想对他来说一定不是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话，如果是在海峡的另一边说的话，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的。我们在这里被允许的行为，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，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多年的监禁。尽管所有的美国朋友们都说，他们是世界上言论和思想最自由的。虽然我们没有把奴隶打死的自由，或是在奴隶选择不顺服的时候枪杀他们的自由，虽然我们没有狩猎人的自由，或是吸别人的血使自己富有的自由，虽然我们没有比魔鬼更坏的自由，捕捉奴隶和奴隶主无疑是魔鬼，但我们有更大的自由。我们有反对暴徒的自由，也有反对暴君的自由。但我想，这正是有可能会犯叛国罪的原因。如果有两个人犯了叛国罪，有一个人是因为无知而不小心犯了罪，另外一个人则是肆无忌惮的、邪恶的举起那反对的旗帜，用最强烈、最可恶的语言公然抨击这地的合法君主，试图引诱这个国家里忠诚的国民放弃效忠国家，并且把其中的一些人引入歧途，伤害公共的利益。他的反叛队伍当中，当然也有可能有不小心加入的人，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，成了反叛之人当中的一员，甚至不明白他们不法聚集的目的，也不知道原来律法禁止他们结成团伙。我可以认为这两个人都被指控了叛国罪，他们在法律上都是有罪的。但我猜想，那个因着无知而犯罪的人会被无罪释放，因为他没有恶意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呢，他蓄意明知故犯，恶意的、恶毒的举起了反叛的旗帜，他要受到律法能够定的最高的刑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是任意妄为的犯罪，而另一个并非如此。其中一个 胆敢公然反叛君主，故意违反那地的法律，仅仅只是出于自以为是。而另外一个并非如此。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明白，在刑罚当中有所区别对待，这是公正的，因为良知告诉我们罪责是有区别的。还有我说过，有些人是故意犯罪，而另外一些人则并非如此。为了说明这其中的不同，我再来举个例子。有一天，地方法官开庭了，有两个人被提了上来，他们都被指控偷了面包。其中一个清楚地表明了，他是因为饥饿才偷面包，满足自己的需要。他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他很难过自己有这样的行为。但是很明显的是，他因为饥饿受到了很大的诱惑。但是另外一个人，他是富有的，他故意走进了店里，只是因为他想要违背法律，他想要表明自己就是个违法者。他对外面的警察说，我既不在乎你们，也不在乎法律，我打算进去看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呢。我认为法官会对前面那一个人说，你被释放了，但是注意不要再做同样的事，现在这里有你需要的东西，努力并且诚实地去谋生吧。但是对后面那个人，我可以想象到法官对他说，你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，你犯了和另外那个人同样的罪，但是动机却截然不同，所以我要给你律法所允许的最大的监禁刑期。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不能够给你更坏的待遇。这就是肆意妄为所造成的差别。所以当你故意犯罪的时候，你就是得罪全能神，比你无知或者仓促之间所犯的罪要更加严重。我们再假设另外一个案例，在激烈的争吵当中，有人冒犯了你，有一个脾气暴烈的人冒犯了你，你没有激怒他，也没有给他冒犯你的理由，但是同时呢，他的脾气本就暴躁易怒，他在辩论当中受挫，然后就冒犯了你，于是他用某一些给你的品格上留下污点的名字来称呼你，就像某些外号之类的。如果到了第二天，你明白这只是匆忙之间所说的一句仓促的话，并且他又为此向你悔改的话，我想你应该不会要求他赔偿。但是假如另外一个人，他在街上拦住了你，他周而复始地在集市上找你，经过一番辛苦和周折，终于遇见了你，然后就在众人中间无缘无故，只是出于纯粹的蓄意的恶意，到你的面前在街上称呼你是骗子。我想作为基督徒的你们可能认为有必要要严惩这样的无礼，不是用自己的手，而是用保护我们免受侮辱暴力的公正的律法。第一种情况，我想要原谅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难事。你会说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很急躁，我想你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我也就不在乎了。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，任何人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之下胆敢蔑视你，你就会对他说，先生，你在体面的社会里试图要伤害我，作为基督徒我可以原谅你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一个公民，我有权要求保护我自己不受你的无礼。 因此，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案例当中，你们可以看到任意妄为是如何的罪上加罪。哦，你们肆意的犯罪，我们中间有谁没有这么做过呢？你们要默默地低下头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开口呼喊说：主啊，怜悯我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人吧。我快要讲完了，不想你们因着我的长篇大论而疲惫，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祷告的恰当之处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你注意到这是一个圣徒的祷告，是属神的一个圣人的祷告吗？大卫需要这样的祷告吗？合神心意的人需要祷告说：求你拦阻仆人吗？是的，他需要。请注意这个祷告的美妙之处。如果我能够用更隐喻的风格翻译的话，就类似于阻止你的仆人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拦阻他，否则他就会在罪的悬崖边缘徘徊。主啊，抓住他，他很容易就跑开了。拦阻他，给他套上绳子，不要让他这么做。用你超乎寻常的恩典使他圣洁。当他想要做恶事的时候，你就吸引他行善。当罪恶的倾向使他步入歧途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带回来。阻止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然后呢？难道优秀的人也会犯任意妄为的罪吗？啊，是的，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使徒保罗警告圣徒不犯令人厌恶的罪，他说：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诸如此类。圣徒需要对这样的罪发出警告吗？是的，他们需要。最圣洁的圣徒可能会犯最卑贱的罪，除非蒙神的恩典保守。你们经验丰富的老基督徒啊，不要以自己的经验夸口。你们可能会绊跌，除非你们呼求扶持我，使我得平安。你们的爱是热切的，信心是恒久的，希望是光明的。但是不要说我绝不会犯罪，而是呼求说：主啊，不要让我遇见试探，遇见试探也不要把我撇在那里，因为除非你紧紧地抓住我，否则我感觉自己一定会后退，会证明自己终究是一个被盗的人啊。世界上最优秀的人，心中也有足够的易燃物，点一把火，就可以烧到地狱的深处，除非神在火星落下的时候，就将之熄灭。如果没有自由和主权的恩典拦阻的话，最圣洁的人心中也有足够的败坏、堕落和邪恶，足以让他的灵魂被定罪直到永恒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们需要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。我想我听到你们说：你仆人算什么？不过是一条狗，焉能行这大事呢？当先知告诉哈薛他会杀死自己的主人，哈薛是这样回答的。但是当他回到家，拿湿被子蒙住他主子的脸，把他的主人闷死了，结果第二天他就犯了之前他所厌恶的罪。所以不要以为已经足够厌恶罪了， 你可能还会落入其中。不要说，我绝不会喝醉，因为我厌恶醉酒。你很有可能在最稳妥的地方就跌倒了。不要说，我绝不会亵渎神，因为我一生当中从未这么做过。要谨慎啊，因为你可能会说出最亵渎的话。约伯可能说过，我绝不会咒诅自己出生的那一天，但是他却这么做了。他也是一个有忍耐的人，他可能也说过，我不会埋怨神，即使他杀我，我也会信靠他。但是他活着的时候，却希望自己出生的那一天是黑暗的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不要夸口，而是要凭信而立。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如果最优秀的人都需要如此祷告，岂不更应该成为你和我的祷告吗？如果最大的圣徒都必须要这样祷告，你们只是道德家，就更有足够的理由需要这么祷告了。而已经开始犯罪，不再假装虔诚的人，你们岂不更需要祷告说，求主保守你们，不任意妄为地得罪神吗？不过，不再继续阐述这一点，我要向因为任意妄为的罪而感到愧疚的人表达最深切的问候。神的灵今天已经看到了你们。我想，当我开始描述什么是任意妄为的罪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的眼中已经含着泪水，我也看到有人低下了头，就像在说，我有罪。我想，当我描述任意妄为的罪时，有些人的心因认罪而颤动。我希望是这样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会很高兴。如果我触动了你们的良知，那也是我的本意。我不是对你们的耳朵讲，乃是对着你们的心而讲的。我不愿意在这弹指的一瞬间，只用华丽流畅的语言满足你们。神是我的见证，除了触动你们的良知，我从来不求别的效果。我愿意使用我们的语言当中最粗俗、最通俗的语言，只要他们能够比其他的语言更加打动你们的心。因为我认为，对牧师来说，最重要的事就是触及良心。若人感到自己在犯罪中违背了神，那么我请你们看看自己的罪，并且为他哭泣。我劝你们回家，悲伤地低下头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为此多流眼泪和叹息。你们犯了大罪，若神现在把你们扔在灭亡中，神也是公正的。若神复仇的炙热雷霆将你击穿，若全能神的箭瞄准了你的心，他也是公正的。所以回家认罪吧，带着眼泪和叹息认罪。然后你会做什么呢？我恳求你们记住，有一个人，他也是神，他为着人任意妄为的罪而受苦。罪人啊，我今天请求你们，若你们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，现在就到你的房间里，脸伏于地，畏罪哭泣。当你这么做完之后，打开圣经，开始读畏罪受苦受死的这个人的故事。想一想，你看到他一切难言的痛苦、悲伤和苦痛，你说，回首望去，你所背负的重担，在挂在那被咒诅的十字架上时，希望所有的罪全都在上面了。举起你的手，放在耶稣流血的头上，说， 我的信心，把手放在你的头上。我站着忏悔，承认我的罪。坐在十字架下，仰望他，直到你的心被触动，直到眼泪再次流下，直到你的心在里面破碎。那个时候你会站起来说，我因他的慈爱而融化，摔倒在地，流泪赞美他的慈爱。罪人啊，你若投靠在十字架下，就永不灭亡。你若要救自己，必定会死。但你若愿意照你现在的样子来，浑身漆黑，全是污秽，该下地狱，该受恶报，却来到十字架下投靠他。如果神不拯救你，我在审判的日子会为这件事负责。我现在可以讲这个话题，因为我相信我亲自试验过我的主了。青年时我犯过罪，孩童时我悖逆过。作为年轻人，我沉溺于情欲和虚妄。我的主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大罪人，然后我寻求改变，修正错误，但是我变得更加糟糕。最后我听到圣经说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仰望耶稣。哦，我的救主啊，你减轻了我良心的痛苦，赐我平安，使我能够说，现在我从罪中完全释放，救主的血完全偿还我的罪，我的灵魂躺卧在他的脚边，罪人得救，效忠于他。他说，到我面前来的，我绝不丢弃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愿全能的神祝福你，愿我们能在天堂再相会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任意妄为的罪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常常向神呼求，求神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